家来到新一期的日月谈节目。今天是北京时间的2019年7月23日23:48。今天和我们连线的依旧是我们小伟老师，他是一个著名的天文爱好者。前两天会发现啊，所有的朋友圈都在关注一个叫做人类登月5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所以说小伟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然后他还告诉我们，在苹果的系统里面有各种关于航天航空的一些梗埋在里面，所以说我今天继续采访一下小伟老师。小伟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呗。
嗨，大家好，我是小伟。今天我是又换了个角色，看来。
你的角色有很多很多，
是
是
是，
摄影老师、天文老师、艺术老师等等等等，所以说统称为伟大的小伟老师。那你来说说，你自己对那个人类登月50周年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是你当时获知这些信息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第一个感想是我们这个日月谈节目对吧，总算谈到一次月亮了。
对对
对,
对, 对
吧，所谓日月谈。
对，我前两天去台湾对吧，也没有去到日月谈。
对对，总算我们聊到正题了。说到这个登月的故事啊，就我觉得一直是从小以来真的是让我觉得伟大的一件历史事件吧。我不知道亮亮有没有之前看到过一些传闻，说是登月是伪造的这个事情。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我刚才也这样说，就是你反过来想想看，在50年前1960几年的时候，
对，
然后人类已经发送火箭到了月球上，人类在月球上面踏上了一小步对吗？
对，
然后到现在为止除了美国以外
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再把这个航天员送上月球过。 对,
对，
其实我自己当时当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但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当然不是当事人对吧，我可能也不能去判断到底真伪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就是从精神层面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一个创举。对，我觉得就可能就像是很多人一直说的，就人类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可能到现在还在非洲草原上跟野生动物们混在一起。
对，还没有发现火的话对吧，
对，
就没办法，第一寿命没有这么长对吧，第二没办法更多的去扩散。
对对对，其实就是因为有不断有这样的梦想，有这样的一个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啊，就是让人类不断在突破自己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是登月这件事情看似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时间点，但我觉得它对于之后的很多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就想其实当时看着登月这件事情发生的长大的这些小朋友们，就比方说乔布斯、比尔盖茨这帮人对吗，他们其实正好是差不多那个年纪，大概就是一个小朋友嘛。
对，
十几岁，
他们对外星或者是对科技是有无限想象。
对对对，对，是的，充满了
一个年代，
充满了这种振奋，包括对于这个整个时代的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大的。
对的对的，然后因为也是前几年就是变形金刚这部电影嘛，我才知道它有一个叫月球背面。我才了解到，哦，原来一直月球只有一个面朝着地球。
对，
我们
观察到这个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吓人的。
这个是一个冷知识对吧？
嗯。
对，然后从这刚当然刚才是讲的是一个方面嘛对吧，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激励，一种振奋。就是让人类看到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去完成的，其实非常非常具有这种精神上的一个引导。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登月这件事情至于是真是假其实很简单，就中国的这个航天器总归能说明问题了，因为在大概4-5年前吧，中国发射了那个嫦娥2号嘛，绕月环绕月球，就是当成是月球的卫星嘛，就拍摄了很多当年美国人在月球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痕迹
啊，是有痕迹的。
对，这个
是有证据。
对，再不相信的话，我们中国人自己拍的照片都已经拍下来了。
这个
对，
已经延后了40几年。
对，因为就是那些遗迹在月球上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就一直放在那儿。
对，因为它是没有风的。
对啊，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生物。对
啊，
所以就很多照片都已经证明这个不可能是伪造的。
Okay,
对，因为其实当时美国人在月球上留下好多好多东西，什么登月车就放在那儿不带回来了
啊。
对，然后那个就是 当时登月舱的一个底座，它也就留在那儿了。
嗯，
对，包括那个登月球车那个碾压过的那个轨迹嘛，
痕迹，
对，
痕迹，
对，这个都不用质疑了，其实。
OK。
对，至于说为什么后来就这么多时间没有人再去回到月球上了，
嗯哼，
就原因很简单，
嗯，就没什么东西，
真的没啥东西，
对啊，
而且
这个能想象呀，
而且成本非常非常高。
对啊，就是你要保障这个人能正常登陆，
对，
然后能顺利的回来，
没错，
对吧？这不然就是一个更大的失去。
对，投资非常非常的就入不敷出的嘛，这种投资是。
对对对，就没有必要，还是围着他绕一圈拍个照就可以。
对，所以发现他也没有任何的研究价值，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物资上的这个价值。就是月球的背面嘛，非常的无聊。
嗯。
对，大家可以上网搜些照片，就真的无聊到像一片沙滩一样的，非常平。就是各种各样的坑，各种各样的坑
啊，
比它的正面要无聊多了。
啊，对，还是正面比较好看。
对，所以就至于背面，
太阳的晒，
至于背面，真的就是你拍个卫星上去拍一下就好了。
OK
啊，
根本不需要去探索。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五十年过去了，就是其实人类会把目光放得更远嘛，就是接下去像那个独立自己研发这种航天航空。飞行器的他们都
SpaceX，
对，他们都会把目标放在火星上。
对的，这个有可能还会存在一些生物这样的情况
啊。
对，
当然这个挑战会更大了，就可能因为生物有没有不确定，但是它至少会有一些可能很新鲜的这个地貌，而且长距离的这个飞行对于很多这个宇航员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了。
挑战，嗯，对。
就前两天我看了一部那个影片嘛，就是也是为了这件事情去看了一部，就是《登月第一人》。
哎，对的，好像这部影片是去年上映的，
对，去年上映的。
现在我就是今年这一波又让它重新热了一下
啊！就是当
我觉得这个导演好坏啊，其实完全可以放到今年这个时间来放，那这样可以热两波，知道吗？
哎，这不是跟复联四一样？
对，
他已经超过阿凡达了，
啊，
你可以再录一期节目了。
对，接下来五年计划也公布了。
对，然后。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哎呀真的看了那些画面嘛，当然他这个导演是应该是非常忠实于当时六十年代末的那个所有的一些细节的嘛。对，我发现，哎，就是真的科技进步实在太明显了，当时这个就是登月舱的这个阀门啊，这些按钮啊，
我只看了个开头，然后还没有继续看下去，但我知道这部电影是一直评价不错的。
对，完全都是机械式的。
OK， 就像你之前说到的你的最找的那个海鸥，
啊，对对对对对，
206
那个相机就是机械式的，都是按钮，
对，
然后拨片，然后那个几乎没有任何的液晶显示的设备，
反馈效果，啊，
对，反馈效果，包括这个地面控制台也是，啊，就是我想真的就是现在跟一些，这个 SpaceX 之类比起来的话，哇，那我觉得真的，
是不是这是两个数量级的？
我们的目标设置为火星，真的也是非常合理的。
是的，是的，是的。OK， 好，那这个是小伟老师对于登月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对当时影响。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星球大战》是1977年拍出来的，
啊，
对吗？对，当时其实不要说登月这件事情，连拍《星球大战》当时做的这些特效，包括这些想象力啊，也是会被觉得是外星人帮他去拍的，
啊。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一旦你的思维完全跳跃了这个时代的话，很多事情都会被质疑。但是历史会不断证明这个事情的确是被发生过的，对吧？
而且当年登月嘛，
okay，
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政治方面的一些博弈嘛，对吧？所以其实美国和苏联为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也是真的是花了各种，对，花了各种各样的人力物力，然后去完成。
我刚才之前说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平日的使用的电脑啊，或者是手机里面，有哪些是有关于天文的一些梗？因为我一直在跟小伟老师讨论，我们怎么样切入点，先去切入到就是航空航天这个领域。哎，没想到正好找到了这个机会
啊，
跟大家小说说呗。
好呀，好呀，其实。当然也不是说天文或者说一定是这个跟天文相关的，就也是航空航天也算是嘛，对，所以就
对的，
我们就说 Mac 吧。
OK，
其实刚才我给亮亮发了一首歌，对吧？亮亮一听就知道我发的是什么了。对，当年做这个 Mac 的这个激活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好，哦，这个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就是大概是在90年之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内，就现在叫 macOS， 之前叫做
OS10
OS10 这个系统。 你开机的时候会发现会有一个跳不过的开机视频。当然你第一次使用 Mac 系统的话，觉得这个视频超酷，有各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的欢迎这个词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然后背景是一个空间宇宙空间的一个形式。但是我当时也觉得超酷，然后当我慢慢涉及这个领域之后会发现你听了100遍你会疯掉的。
当然现在听的还是很好听了。
对，现在听就是我一直觉得音乐和气味这两个东西就是在你、在你的脑海的记忆中是永远不会去抹掉的。
没错没错没错，
闻到一种味道或者听到一种音乐是会马上 link 到当时这个年代，
所以亮亮 听到这个音乐想到那个味道了，对吧？那
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股苹果味，对吧？
对对对对对，苹果是一种菠萝味。
现在很多小朋友应该都不知道这个梗了，对吧？
啊，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Anyway 了，
没事，那段视频
我们是留给未来的。
那段视频我也找到了，是高清的，高清版本的，到时候我可以分享给亮亮。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段视频的背景就是一个很著名、很著名的一个天体，就是叫猎户座大星云。
猎户座大星云，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星云吧，就是天空中的一种天体的一种形式嘛。
啊、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会跟小白一样来问你一些问题。但所谓的星云是跟我们比如说现在太阳系比、还是、银河系比，是一个量级的？
那它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想太阳它是怎么形成呢？它也是从可能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来形成它的嘛。星云就是一个没有还没有发育完成的，或者说正在酝酿的一颗恒星。
哦，因为我获知的是就是宇宙是一个宇宙大爆炸，然后慢慢缩小之后然后再膨胀，现在是在处于一个膨胀的过程。那星云只是膨胀的里面的还没有形成恒星的一个部分，对吧？
哎，对，有点像是一个胚胎一样的、像是一团烟雾一样的。
OK， 它的级别等于是一个太阳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不确定了，因为它可能有很多很多恒星、
有大有小，
对，有非常多的恒星都集中在那个区域在酝酿恒星。
okay. 好的，这个是几亿年的过程才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对,
对，
然后看过去的话，用地球上用肉眼看就像颗星星一样的，其实跟一般的恒星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用望远镜看的话、
okay.
非常漂亮，像一朵玫瑰花一样的散开在空中。
是呈现什么颜色会多一些？
如果你到可能就观测环境稍微好一些地方的话，它偏红一些，
偏红，
对，那个红的感觉就跟我们这个 OS X 当时那个有点发紫红色的那个、
对
那种光的感觉特别像。
这个是 Snow Leopard 的时候、
对 Snow Leopard 那个红红的紫紫的那种光线特别像。
对，
所以非常漂亮，所以这当时看了这段视频就真的是起鸡皮疙瘩，非常漂亮，在那个背景中、
就接触到你所擅长的领域
啊，对，非常喜
欢，起鸡皮疙瘩，
对对对、
okay.
对，然后后来其实在那个OS X 里边还是会有相关的天文的梗嘛、你还记得那个 Line 那个系统它的壁纸吗？
狮子的
壁纸，不是那个狮子，它有另外一个官方的壁纸、是一个蓝色的一个星系
啊，对，
那个星系其实非常有名，就当时第一眼我看到我就知道那是什么星系了。
哇
就是叫仙女座星系、
哇，这种你是它有什么就是明显的就是识别的点让你一下子能看得懂吗？还是就是仙女座照片都是呈现这样的、
这个梗其实我一说就是跟我们 同一个年代的小朋友们都知道、就是阿顺嘛。
啊
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对、那个奈飞马上要上映那个英文版
啊，
圣斗士星矢了，而且阿顺里面真的是变成一个女性角色了。
对，
是说英文的。
对，所以你想就仙女座嘛，就他当时使出那个星云锁链的时候、他的背景
是一圈一圈的，
对
吧？对，
他的那个背景那张图片就是我们的这个壁纸。
Oh my god， 我只知的冰河后面是一个
白鸟，对吧？水
鸟。白
鸟，
对，
那个星座是天鹅座，冰河是天鹅座。
天鹅。
对，现在大家如果这两天天气好，抬头头顶上就是天鹅座。
Oh my god，
很容易看到。
这我们这个期播客上线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偏掉了。
不，没那么快，一年嘛，对。不会，
一年周期
的、不会在天上待一年，就整个夏天它都会在天空出现。对，
okay,
然后说回仙女座吧，然后仙女座其实。 这也是一个很容易观测到的一个天文现象。当然，这个用肉眼看还是，一团亮亮的，一团像个眼睛一样的一团光斑。
就是中间有个明显亮点，然后周围会有一圈
对对
这样的
对，
星
然
是
后
吗？
这个星系它的级别就非常厉害了，它不是一个星云了，它真的是一个星系，就跟我们的银河系是一个级别的。
银河系，
对，也就是
好
离我
，OK，
们最近的一个星系。
好，那你再跟我科普一下啊，
嗯，
银河系、太阳系这两个肯定是太阳系相对来说比较小，对吗？
啊，
太阳
小
系
很多啊，不是一个级
就
别的。
是 不是一个级别，就是银河系里面有成千上万个太阳系，
对，你就这么想吧，
对
我就
吗？
举个例子，比方说像，一个操场，对，可能银河系
只是一个足球，
在，不，比足球小多了，
银河系只是一个，
可能
哇，
最多也就是一粒小的这个 BB 弹吧，
一个操，不，那银河系啊，这个操场是什 么？
操场啊，操场是整个银河系，
整个银河
对
系，
对。
然后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 BB 弹，
对，一颗小蛋，小子弹，非常非常
Oh
小。
my God，OK，
可能
好，
我这
然
么比
后
喻可能
你
还不一定恰当，甚至可能更
还不
小，
一下讲，
可能一颗芝麻可能。
OK，然后那个刚才你说的仙女座是另外学校
对，
的
另
是
外一个操
吗
场，对，没错。
？Oh my God，
而且这两个
这个
操
操场还
场，
分标准操场和这个880体育场。
那个操场跟这个操场差不多大吧，应该，
OK，
因为人类也不知道，因为我没走出去过。
对，因为没办法到达，
对
只是
啊，
靠观察。
而且我们
Oh
对银
my
河系
god，
的认知也是推理出来的。
对，演绎出
对
来，
啊，
推理演绎
我
出
们
来，
连太阳系都没走出过。
是啊，就是连这个芝麻的周边
对，周边
另
都
外一
不
个
知
芝麻
道，
都没去过
没
的。
错，
OK，好
是
的，
不是很吓
那
人？
这真的是就是真的很渺小，很
对，
渺
然
小。你想
后。
银河，就是太阳系里面9大行星。对吗？才有地球，地球里面一个小
嗯，
岛，一片小大
没错
陆，
没错，
才有整个亚欧大陆，然后我
对，
们只是中间的在里面的一粒
对，
小芝麻，
地球可能只是这粒芝麻上的一颗细菌吧，
一个细菌都不
对，一个
止，
细菌可能都不如。
真菌
好，
OK，好，你继续，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想就很神奇，就是你当你抬头看到这些星星的时候，它们发出的光啊，可能真的是几亿年、几百万年前。
对，有可能这个东西已经是毁灭了，或者是已经是不存在，
对，
也有可能会更亮，但只是我们观察到的时候已
对，
经是。
而且大部分我们在天空中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星星发出的光嘛，这些光可能从差不多大概就宋朝啊、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发出来了。对，所以当你目光跟它接触的时候，你看到的实际上是个星星，很早很早之前的样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距离的关系，
对，所
对
以
吧？
就是我特别喜欢去观测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看到的不光。只是一个美好的画面，甚至是时间。好呀，然后后来其实那个 Mountain Lion 它又出了一张那个壁纸嘛，当然壁纸有点偏绿色的一个星系，也
颜
是，
色又有点不
对，
一
有点
样，
不一样。其实那个星系后来我问了很多这个天文爱好者，好像也没有人说确切是哪个，可能是我们后期合成的吧，我们的这个艺术家后期合成的。其实像刚才那个仙女座星系那个壁纸也是后期合成的，它拍不到那么漂亮，那么。
这么亮的吧？
对，那么
对，
清晰，它其实拍不了。行，然后我们再看看 Mac 里边那些很有意思的梗。对，就是我在看那个就是登月第一人的时候嘛，就有一个词反复被提到，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用 Mac 的人都知道，叫 Dock。
Dock，
对，现在被翻译的非常的吓人，叫程序污。
OK，程序 屋
对，
，yeah，
其实 Dock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码
航
头，
天术语吧，它实际是在航天术语中是一个动词，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飞行器在太空中对接，
它是个动词，就是对接这个过程。
对，就比方说像我们说的那个宇宙空间站嘛，比方说地球上有人要送东西上去，那
要
对运
运
输一
输物
些物资
资，
上去，那它怎么跟这个空间站去做一个就物资上的这个传输？就是它
对
需要去
接。
用 dock 这个词。
OK，
所以其实这个词在航空领域用的非
术
常
语里
多，
面
对，包括像，月球上的那个登月舱，它是怎么回地球的？
它是先发射上去，然后再。
对，它先发射到月球的 一个环绕月球飞行的一个
小
卫星上去，做了一个 dock， 然后再飞回地球的。
啊，用它的引力，
对，
绕出来再回到地球。
对，所以就是 dock 这个词，其实在航空上是有它的这个很高的地位的。
OK。
因为要做到 dock， 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完全不是在一个系统里面的参数，你要整合到一起。
对，就像是大家看过那种视频，有些那种战斗机在空中加油嘛。
啊，
对，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部电影叫那个《绝密飞行》，好像是，
啊，有这样的画面，
就是，
对吧？
对，隐形飞机在空中加油，
嗯，
这个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刚才说到的 dock 对接，让我直接联想到的是《星际穿越》
啊，对，中
间最后一段那个，马他们他要强行对接嘛，
嗯，
然后系统不让他过，然后导致就有可能一点点的错误，
嗯，
就会导致整个空间站的一些毁灭，
哎，没错。
而且主角他是用手动的方式在旋转的情况下配对上 Oh my god， 好，脑洞非常大。
对，是的。
Okay.
啊，所以就是，这是 dock 的一个梗嘛。
由来 OK。
对，然后
我之前一直以为它是只是一个码头
啊。对，那当然它的名词就是码头嘛。
对，因为在 Apple 好像有一些那个硬件，就是在零售店里面展示的那些 iPhone 的设备，它下面也是有
个
dock，
那个底座也叫，对的，
因为其实在，Apple 上用的 dock 这个词还是蛮多的。
对，那你想那
个
手机跟这个东西连在一起，是不是也是一个对接嘛？
哦，
对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哦，你这样一说，汗毛又竖起来了。okay,
啊，
好，
好呀。第二个梗就是 Launchpad。
嗯
，Launchpad 这个
小火箭，
对，那小火箭。其实 Launchpad 在这个整个的航天航空领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就是那个火箭发射平台。
发射台，
对，就是大家看了那个火箭发射的时候，那个54321那个发射的时候，那个支架嘛，就是那个整个平台，它就是叫 launchpad。
launch
嘛，
okay,
launch 就是发射，就是，
发射，
对 ，pad 这个平台嘛。
OK，那你这样说54321，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梗，
哎，
就是在酷乐队里面，
哎，对，没错，是的，
它中间就有一个天文，
对。
天文爱好者还是什么的天文馆嘛，
对，天文馆好像是叫这个 loop，一个 loops 对吧，还是一个，
对，它里面有就是口播的一个，
对，没错
five, four,
对
three,
是的，
对，你这样一说我 dock 上了。
对，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航空航天事件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对于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对的，
行，
然后当时这些都是新的技术嘛，然后用到就是对当时来说就是很 fashion 的一些，
对，特别是小朋友吧，
对，
其实小朋友都是怀有梦想的，所以就他们会特别崇拜这样的一些举动，
新的
对一些新的东西。行，
嗯，
我们再说下一个是 Mission Control。 哎呀，现在这个被翻译成什么了，叫调度中心，
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的四指上推嘛，翻译成叫调度中心了。
调度中心，
对，
其实让我回到了那种就是公交终点站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在你看到很多那种画面中，像中国的这个航空航天发射也是，就他们有个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办公室，就每个人
在很远的地方，
每个人在面前，
其实离发射台，
对，离发射台很远，每个人面前一台电脑。
嗯，
然后看到有好消息传来了，就开始那边鼓掌欢呼，
鼓掌，
对，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就叫
Mission
Control，
没错，所以就是这个 Mission Control 指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这种，就是远程在控制，就是电影里面一直说 Houston，对，Roger 对吧 ，Copy 这样的一些常见就是发生这种画面的地方，就是
地面控制台，
地面控制台，对，它就会把称之为叫 Mission Control。
OK， 哇。
对，所以 Apple 又把这个词用到了这个我们的上推这个动作上。
哇，你这样一说，我觉得真的是被这些科技，那这些词其实在 OS X 里面就开始用了，
很早，
甚至是更早的时间吧。有可能因为苹果第一台 Macintosh 出现的时候，
哎呦，这个我倒不确定。
1984年，
因为我也是08年第一次用 Mac 嘛，再往前的系统我也没用过。可以让大家如果有知道的
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发送邮件日月 talk@icloud.com。广告一定要做，好久期没做了。
也可以留言嘛，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对，
对，
反驳我们的，想跟我们聊天的都可以来留言，关键没有留言，没有回复。OK，
好，
好，
下面我们要说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功能了。这个功能其实我们有时候给大家分享的时候一直会说嘛，就叫 Space。
Space， 哎，我想
你前面想到了对吧？哎，没有没有，
对
确实是紧接着就是 Space 嘛。我一般会说虚拟桌面嘛。
嗯，这个是指在光标移动到。你屏幕的四个角落、
啊、
上下左右四个角落会出现，
对，你可以去触发一些动作，
对，触发一些动作。
其实它是把每一个新建的桌面就称之为叫一个叫 space， 称之为一个 space。
对啊，但是现在好像翻译里面每一个桌面还是要桌面，以前好像是叫空间
啊，对，现在好像翻译的又没有那个味道了，嗯、
对
吧？其实 space 是一个很有趣的词嘛，
就是各个空间嘛，
对，像不同的空间一样的。
哦、那你这样一说。我汗毛又竖起来，就是多维空间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嗯、
我在这个空
每个桌面
发生的事情，
对，每个维度是不同的维度，对吗
？Oh my god！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取名很有意思。
那 time machine 那也就跟着 space 过来了。
对，当然 space 还有另外一个梗，我前面想到了，就是我们的 iPhone 有一个颜色叫什么？
啊、，space gray。
对，就是深空灰嘛。
Oh my god！
啊，所以其实对于 Apple 来说，他很喜欢就。天文啊，航空航天这些一些术语、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科技感，科技的一种自豪感吧，就他觉得这种就是高科技东西就是相通的，专业人士能接触到，普通人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很有意思的这种一些小功能。
其实我一直觉得苹果的一些命名啊、或者是就同样一个软件或者同样的功能，它会起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名字。
对对对，
AirJob。
对，没错没错，对，是的，
对吧？
那会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在里边。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些就是有可能其他的功能在安卓手机上面原本就出现了，就很平淡无奇的一个名字、但是在苹果系统里面，它就是完全一个让你就能深入想象并且能扩展出去的一些命名方式，还真的是不错不错。像马上出的那个游戏厅嘛，对吧？
啊、
就叫做
没错，
就是一个游戏厅。
那个单词
我开始
不是特别会念啊。
对对对，我不是特别会的，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意思，然后别人跟我说、哎、就是游戏厅的意思，哇，一下子我就能理解整个它的用意是什么。
没错没错，
对吧？ OK， 好，你继续。
好，下一个梗，这个梗我前面在我的 Mac 里找了一会儿，我居然发现这图标被我藏得好深好深，叫 dashboard。
仪表盘。
对， dashboard 现在翻译成叫仪表盘了、哎、
但已经基本上能正常设置里面都很少有设置。
对，非常少了，已经
在那个辅助功能和桌面里面好像还会有一些些，
对，
能显示 dashboard，
快被遗忘掉了、但现在还是有。
但因为它现在已经跟那个 widget 整合在一起了呀。
嗯，没错，
跟 widget 整合在一起。
而且我打开了一下，我其实一下子找回了当年这个 iOS 6之前的拟物化的
拟物化，因为它是唯一保持，因为后面它都没有更新嘛，所以说这些软件能正常用的，它还是能加载上去。
没错没错，
对吧 ？dashboard。当时我觉得有个 dashboard 里面的功能非常非常酷炫，就是好像就是打开 dashboard 以后有一个小插线，可以每次打开的时候就帮你去抓取这个网页上面这一小部分、
web clip。 对的，我记得、
web clip 就是这一小部分它的更新情况，比如说我要只要看某个人的关注啊，或者
没错没错，
看他有没有更新，我不用打开网页的，只要打开 dashboard 下，他就帮我去抓取这一部分、然后哇，酷炫。
对，
真的真的
都是一些很老的梗了。
对对对对，没用过的小朋友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讲。
对，大家不知道我们在说的是什么了，可能。
OK。
好，然后 dashboard 其实就是仪表盘了，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
嗯、
对吧？
对对对，
就是你就能想象出来，
快速切换出来。
对，你能想象出来，就是你在宇宙飞船里边面对了各种各样的仪表盘。
嗯，对。
嗯，
然后这些有可能真的是他们熟悉的，就在电影里面会出现啊。开始的时候要点很多很多，
对，没错。
但我每次都在想，他们真的是演呢，还是真的要操作的时候就是这样要去点呢？那谁记得住啊？但我后面想想，每次开飞机的时候，那些飞行员
也是
这
样
操作。
对，其实现
有可能真的就是一些肌肉记忆啊，或者是一些真的是熟能生巧。
没错没错，就像现在的一些可能仪表盘要比当时这种登月时候要复杂，远远复杂的多。
嗯，
它的各种数据啊，各种可能需要去控制的参数，
信息量
非常大，对，
对 ，OK，
好，对，下面这个
就是在系统里面的东西，
对，下面这个厉害了、下面这个厉害了，
嗯、
对，这个一说，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就这个东西叫 Time Machine 和 Time Capsule，、
啊、 对对对对对，刚才说到的 Time Machine 和 Time Capsule， 它有后面有中文翻译的呀，
叫时空胶囊是吧？还时空机器？我看一眼我的啊，它叫时间机器，
时
间
机器和时间，Time Machine 叫时间机器 ，Time Capsule、这个就是外置的路由器，叫做好像叫做时间
胶囊吗？不叫胶囊。
不叫胶囊，时间什么空间站什么的，
哦、
像是，但现在已经下架了
，
对，它下架了，
下架也
当时对这个一两年吧，
对，
一年多吧大概。然后当时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很震惊，叫时间什么返回舱好像。
哦，时间返回舱，
对
对
对，
你看又是一个很天文的一个翻译，
对对对，天文的一个翻译。
OK， 然后
好的，
其实现在那个
他跟大家一起来说，对对对。
现在 Time Machine 其实这个画面动态效果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刺激了。当年那个一点开 Time Machine， 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时空隧道一样的
时间，
对，
黑洞一样的。
那个动画效果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嗯，但现在好像也可以点，对吧？是在各种软件里面，比如说，
哎，对，能点。
它的作用是什么？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吧。
啊，好呀。哎，就是说，其实像是一个时间切片一样的快照嘛。
嗯，
其实就是一个快照功能，但 Apple 把它做得非常漂亮。
对
对，用时间的时间轴来表示。
OS X 里面的哪一个系统的主打卖点就是 Time Machine 和 Time Capsule。
对，没错，因为它不是一个叠加的那种备份，它只是帮你去用快照的方式去做一个时间节点记录。对，所以每次当我们回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就真的像是只要你做过这个时间切片的，它就像是一个翻页一样的。
嗯，
对，
时间一片片。
对，然后背景就是那个猎户座大星云的那种。红红的那种感觉、
啊、
非常漂亮。
哦，我记得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光点，然后让你去一片片往前或往后进行调整。然后这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两个功能嘛。第一个，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的某个操作的文件，你想回到之前哪一天，上周五你编写的这个版本，它其实是可以帮你回复到这个文件的版本的， 对吗？
对，
现在就是你在 Pages Numbers 就反正 iWork 系列或者是 Office 系列能否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这样的形式返回到之前，它就整合到系统里面去了、
没错，
整合到
软件里面自己。对，当然系统现在 Finder 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时间机器这个 APP 嘛。
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时间机器这个 APP， 它可以在你用外接硬盘或者是外接网络硬盘这样的情况帮你进行一个独立备份。那这个独立备份并不是个每次完整的备份，比如说你有 1TB 的东西，每次备份都是 1TB， 那不可能，没有硬盘给你这么样多操作，它是一个进行一个增量备份。比如说你有增量的东西，它帮你再叠加上去，如果减少的东西它帮你减少，
没错没错，但
总的量不会就是形成翻倍或者是更多的。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你要做一个这个备份的话很快，
对的，对，
几乎就可能他帮你扫描一遍系统，如果发现没有差异，就又存下来一个节点。
对的，对的。但现在大多用于 iCloud 啊，或者是有最近删除这个功能，那你对你的文件管理来说会稍微好一些。当然，你如果现在还保留之前 Apple 的一些 AirPods Time Capsule 或者是 AirPods Extreme 连接外接硬盘的话，也
可以
进行。
其实现在大家如果要体验的话，买一块移动硬盘，把它格式化一下，照样能体验这个功能。就是动画效果没有当年这么酷炫
。当时这个时代哪来就是能想象出可以通过到宇宙黑洞里面去寻找到你之前遗落的文件？
没错没错没错。
对，以前回收站或者是废纸篓里面删掉就删掉了，但是他都帮你黑洞里面找到，我觉得就动画要太酷炫了。
是是是，
嗯，
对，所以这应该就是当年应该是 Snow Leopard 雪豹那一代出现的一个新功能吧，
嗯，
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的这种质感跟当年那个壁纸欢迎那个界面的这个风格都应该很统一。
对对对对对对 ，Snow Leopard 这个系统就类似于前几年的 High Sierra， 没有什么大的更新，
对，
但是从底层上面优化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嗯、
然后速度更稳定，而且 Snow Leopard 好像是唯一最近十年里面好像唯一就是两三年之后才更新的、
啊、对，没错没错，
一款系统非常稳定，非常稳定。其实对于 Mac 用户或电脑用户来说，追求其实就是一个稳定嘛，
嗯、
它是一个生产力工具嘛、
嗯、
你不稳定， 虽然我前段时间把我的电脑升级到最新测试版之后，发现我没办法剪博客
了，不稳定了。
然后我不得不把它刷回去，不稳定了，没办法干活了嘛。但我有可能不在我干活的，比如说手机 iPad 上面，那我升级测试版去抢先没问题。但是干活的一定要稳定。
嗯，没错，
对吧？好，请继续。
好，
每次都扯得好远。
没有没有，差不多。其实我们也就是找了一些这个，我找了一些这个，我觉得可能相关的吧。
嗯
啊，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壁纸啦，就是壁纸还是非常精彩的。
嗯，
就无论是这个 OS X 里边的，后来是 Mac OS 里边的。啊，其实有一张壁纸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年我们出的第一代 iPad Pro 12.9 寸那张壁纸是木星，
嗯，
非常吓人的那张壁纸，红红的，
嗯，
有印象吗？
你说哦，我完全记得红红的，而且它这个 iPad Pro 上架的这个视频嘛，
对，
它就从一个木星周围的一个小
卫
星，卫
星一颗卫星
开始，
嗯，对
对
对，
一颗卫星开始慢慢的推开，
是
我这个画面，我开始就惊呆了，
对，
就是你要多了解这个天文，才能拍得出这样的一个从小变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表现 iPad Pro 它的就是显示效果多好，
对，而且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官网上的木星的那个表面的纹理，
嗯、
它不是静止的，是会动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的。
对，所以就是他把木星表面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都已经
都吃透了。
对，当然这个是渲染出来，不是真实的图片了，
嗯、
但是他
对的
做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一种观察，
非常细致，就是细思极恐。
对，没错，包括那颗小卫星，它在这个木星上面的木星上面的这个影子投影，
嗯，
它也能表现出来。
还有最早 iPhone 的壁纸就是一个地球。
对，没错，就是地球。
对吧，就是像大家有可能每天会看到微信打开那个类似的界面
啊，那比微信好看多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至少没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
好
OK OK 嗯，
好，这是我大概想到的一些吧，我觉得、
嗯、
因为真的你在用这个系统的时候、
嗯、
就是这种细节我上网也查了一下，好像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分享。
哇，
我但愿我是第一个
第一人
我是第一个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梗的。
哇，这真的是就是有可能真的是一些果粉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或者再加上一些你了解相对应的背景知识的人、
嗯、
才能讨论出来一些，有可能就埋了多少年从来没有人挖出来这些细节。
对，当然我可能会有遗漏或者是有些问题，大家反正、
啊、欢迎大家补充，
欢迎大家在这个下面留言补充，我们一起去挖掘更多梗吧，
对对，探索这个就是真的是由于兴趣爱好，我们去探索。嗯、
好，当然也希望这个 macOS 能让大家更多人去用起来吧，现在确实有点就是用的人少了，我感觉。
对，因为很多轻量级的工作都会扩展到手机或者 iPad 上面，甚至我就这样说吧，就是有时候工作一整天你面对电脑回到家不愿意去打开电脑、
嗯、
再去探索再去研究了，那这个也是一方面嘛。但是我觉得好转能好转的是在于就是今年新的系统发布之后，很多手机或者 iPad 上面软件可以移植到 Mac 上面、
啊、对对对，
那相对来说你用27寸显示器去看一篇文章或去阅读或去欣赏的话，那对于你在手机或者 iPad 上面体验会更好，
嗯，
观感会更好。
其实我觉得 Mac 带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我觉得优势就是效率高、
嗯、对，
它很让我容易专注，
快捷键，
对，然后让我专注于这件事情本身，它不会跳出来各种各样的通知告诉我谁给我发微信了，
对，
或者说哪个 APP 有个推送过来了，它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它一直能够去让我专心于做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OK， 今天碰到一个朋友，他说他想买一块 Apple Watch， 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去图书馆的时候只带 Apple Watch 不带手表，这样的话不会有任何软件就是不会像手机上被这样推送、
嗯、
然后想蜂窝数据能持久一些、
嗯、
然后我说你不要骗自己了，你一旦有蜂窝数据你就连接了整个互联网那你带不带手机是无所谓另外一回事情，你知道吗、
啊、
对，
也是也是，
对啊，
太容易分心了现在。
对对对对，所以说总结下来就是你如果要看书的话还是买个 Kindle 把网断掉
好
OK OK，
那我们再聊聊那个简单的一些，我给大家分享一些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去做的一些天文观测的一些小的这个尝试吧、
啊、
其实观察月亮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哎，那我这边可以提问小伟老师一件事情啊，那你在家里是如何观察月亮，或者观察你刚刚才说的这天体啊，或天文这些情况？
大部分就是用眼睛呀、啊。
直接用眼睛吗？
对，完全足够了。
据我所知，你是有一个类似于天文望远镜、
嗯、
或者是一些设备才能进行。
没错，这样的设备呢，就第一就肯定它的便携性很差嘛，它一直在我阳台上放着，没法搬。对，然后第二呢，我家那个层高啊比较低，
嗯，
三楼，
嗯哼，
对，就视野并不好。
啊，万一四楼晾了件衣服，你就没办法。
这个倒还好。第三呢，又遇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是阳台外面那棵树越长越高了，现在留给我的天空的面积非常有限。
那你会尝试比如说到带着天文望远镜到更高的地方，或是一些视野更好的地方去看？
我会带那个双筒望远镜
啊，直接双筒望远镜看？
对，其实
用来看演唱会的那种。
那比那个要专业多了
啊。好，
对，因为有专业的这个就是双筒望远镜嘛，可以用来做更好的观测的。
Okay. 也是观测天文类的。
对，
对吧？
挺大只的。
OK，
对，
装备齐全
还好。其实你在上海的话真的很可惜，就是你真的要去观测一些很深层次的天空的一些、
嗯、
就是我们叫深空天体嘛，非常困难、
嗯、
就第一、
就是、
第一个
光污
染，对，光污染是一方面、嗯、另外一方面就是叫大气扰流。大气扰流就是说其实像这个地方的一个比方风很大，
嗯，
那或者说这个地方水汽很多，其实都会有影响的。有时候你看起来是一个晴、
就是、
大晴天对吗，但实际上在空气中有水蒸气，然后
这些就是因为人类的居住环境、人类的密集度所导致的吗？
也不一定，就是这种就跟气候有关系。
OK， 因为上海这边原本就是
海边嘛，
沿海会更近一些，
会潮湿，
所以说相对来说观察天气更好的，比如说像新西兰啊，
嗯、
或者是冰岛，这至少、哦、
沙漠里非常好，因为很干嘛，
干燥。
对
OK，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客观条件就比较难去做很好的观测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就是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就是有时候用望远镜看嘛、
嗯、
就是你其实看出去的东西就像是夏天啊、
嗯、
大家看到远处那个马路上那种升起来的热气，把那个车子、
哦、有那种热流，
对，热流把那个车子给晃的
波浪，
对，波浪型晃的有点像已经是个虚影的那种感觉。
哦，
因为你把、
哦、那这个影响很大。
对，非常大。你把这个月亮放大之后，你发现那个月亮在望远镜中啊是在那晃的，
哦，就有点像果冻效应，
哎，有点软软的在那，所以就是你看月亮都这样子、
嗯嗯嗯、
如果你再看一些深空天体的话几乎没法观测，
更远就完全模糊掉，然后
对
软绵绵掉。
对，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像一般的他们这种天文台的话，第一个就是建造在很高的这种山上嘛，
佘山
啊，
上海最高的山，
对，
99米，
这个
现在跌到98了。
对，这个可能还不如人家高层住三十几楼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条件好的可能。
可以，
是。然后就大家其实像平时真的要去观测的话，可以拿月亮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
参照，
就是也可以当时是一个练手的一个东西。
嗯，
对，因为我觉得观测星座其实是蛮难的，但是月亮很有意思。
嗯、
就我想，亮亮，你知道你叫亮亮，你叫亮亮，你知道月亮是怎么运行的吗？跟太阳一样吗？
就是太阳照到月亮上的痕迹在地球上看到。
对，这个我知道，但是那你知道每天月亮什么时候升起来，什么时候落下去，你知道吗？跟太阳一样吗？
傍晚的时候就升起了吧？它其实一直在有太阳的情况下也一直在的。只是我们看不到，对吧？
其实问题会变得很复杂，这个时候，当然很复杂，但很有趣啊！大家可以去记这样一个规律，
太阳
记这样一个规律，就是月亮每天要比太阳晚升起50分钟
啊。其实月亮也是跟太阳的时间一起升起的，
要晚50分钟，
就是晚50分钟，
每天都要晚50分钟。
嗯哼，
就我就举个例子，比方说。
它是一个变量，
对，这是一个变量，
每天晚
都不一，每天都不一样。就举个例子，今天比方说是太阳正好和月亮同时升起，在早上6点钟同时升起，对吧？那你能想象出来吗？这是什么样一个场景？
就是
你会发现
看不到太阳，
对，你会发现就是看不到月亮，只知道太阳升起来了。
那是会遮罩住吗？
不会啊，就他们两个位置不同嘛，就在边一个在边、但是如果遮住的就是变成了日全食了，
日全食了。 对，
对，所以就是 太阳如果和月亮同时升起，这一天就是我们 中国人一直说的农历初一。
哦，一年里面、
不是一年，就一个月
里面，
对，初一嘛、
哦、哇，
对吧，初一就是这么，
我现在 才知道，我活了三十多岁才知道。
所以你想，那初一是他们都是从同一个时间升起的、
嗯、
那可能到了初二，那太阳可能稍微在、
嗯、十分钟，
稍微可能就是会差一点点升起，对吧，因为每天日出日落都会偏差一点嘛、
嗯、
但是月亮就会要晚五十分钟。
嗯，就在太阳升起的这个变量的情况下再减五十分钟。
对啊，比方说你太阳已经升到一定高度了，月亮才慢慢升起来。
啊哈、嗯、
对吧，那到了初三它又要晚，
那这个时候
又晚五十分钟。
其实
看不见，
其实看不见
看
不见，
对，因为太阳实在太亮了嘛。
哇、哦、会遮挡住。
其实你月亮其实这时候就在太阳边上嘛。
那这个时候如果看得见的话，它是月球的背面还是正面？一直是正面。
一直是正面，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会看见的，因为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比方说到了初二这天、
嗯、
太阳已经落山了。
嗯
那你反过来想，月亮不是要晚五十分钟再落山吗？
嗯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能看见月亮了。
啊，
对，这个时候月亮就会呈现出像个月牙一样的，就是新月。
嗯，
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就是新月它永远出现在西方的天空，
就是只有在那个
太阳落山了，
山，
对，太阳一落山了、
okay.
然后新月才会出现在太阳边上。
OK，
对，所以每天五十分钟，每天五十分钟就半个月过去了。
嗯，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太阳已经落山了、
嗯、
月亮才刚刚升起来。
哦，
所以
对对对，
这天就是
时间这样，对了，
这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十五，农历十五，
正月十五、哦、
农历十五，那就是说这天就是满月。
好，
是不是有点搞脑子？
对对对
对，其实
而且每个月的因为地理情况不同，每个月太阳升起时间也不
同，
所以
会有变化。
所以说就是一个月的农历有可能是二十八天，可能二十九天。
哎，所以就是其实月亮的一个周期就是29.5天嘛。
嗯，
它其实不是30天。
嗯
啊，所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闰月啊之类的。
对对对，
会补几天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其实这样的这种就是你光靠想象你很难想象嘛。
嗯，对对对，
其实我这个结论也是怎么得到的，就是每天观察得到的、
嗯、啊，是没有正常的，就是没有官方的一个。
有，当然有
科普。
当然你看了、
嗯、
你看了科普，你看了你还是觉得很，就是、
还是要自己观察，
眼
见为实，
觉得好像很难理解，对吧？但是你如果真的 有这个性质的话，你就可以从初一开始 去观察，对，每天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录，对，看一下今天的月亮是怎么样的一个月相，它的高度、
嗯、
高度到了多少。
嗯
啊，那如果你要更加专业点，就是找些 APP 嘛，对吧？你可以直接去、
啊、
去查询月亮今天什么时候升起的
啊。 OK，
对，然后
哇，
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月的一个观察。当然这个月有可能会有阴天，会有这个下雨，
看不见，
下雨，对吧？
对，
甚至你是看不见这个月亮、
嗯、
啊，但你要去
看不见太阳也可能，
但你要去找啊，这个、
嗯、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
可以用 APP 去找。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观察这个过程，很有趣。
这个你用的最多的关心的 APP 或者是有相应的软件推荐给大家吗？
我一般就会推荐 SkyGuide 的这个 APP 吧。
啊、哦、Sky Guide
还是
我相信能听到这期节目到现在的话，都多少了解这个 Sky Guide 的这个、
哎、非常棒的一个，
已经出到二了，二也出了很久很久了。
对，而且它里面现在多了很多推送，它会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文的一些现象啊、
嗯、
一些大事件啊之类的、
嗯 okay、
就是你闲来无事的时候可以翻翻看看。
嗯 OK
啊，
哇，好的好的好的，那今天的好物推荐之一就是我们小伟老师给他推荐的 Sky Guide 2、
哎、
这款 APP。
它
应该是直接购买，好像40还是50人民币，
18吧，好像是
人民币的。
对对对，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 APP Store 上面去下载。
对，没错。
嗯、
其实就是，如果你真的感兴趣去观察的话，就天空中有太多的这种可以观察的东西了。
好好，
就我们可以以后可以再做一期，
分好几期跟大家来。
对，比方说像星座，你可以观察的。
嗯、
星座特别有意思。
嗯，
包括像流星也可以去观察。
嗯、好呀好呀，
好，
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小伟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止我学到很多，我相信作为听众们有可能 也非常了解，或者是也是和我一样小白的这样的听众，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可以让简单的一些天文知识，或者是一些关于月亮啊、关于星座的这些方面略知一二。然后我们有时间跟小伟老师继续来聊关于天文、关于天体，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一些情况，好吗？好吗？好，非常感谢小伟，
谢谢大家，
半夜的一个谈话。OK，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联系我们日月 talk @icloud.com， 随时欢迎大家加入。好，非常感谢小伟老师，就这样，拜拜，
拜拜，拜拜。